于今亦确确实实，少年时候就考中秀才，人很聪明，文章也写得好，很得意呀，目中无人呐，瞧不起别人，也喜欢挖苦别人，这就是损。 到考举人的时候，前后考了十几次都考不中，以后教书啊潦倒一生。你看那个《玉造神记》的那个时候，家徒四壁呀，可怜到极处啊！幸亏有一点善根。 造成了电话他，把他的毛病习气啊，他所造的这些罪业一桩一桩说出来，他不能不承认的，这才晓得痛改前非啊！这一下就是。 超凡入圣了，不再怨天尤人了，不敢怨天尤人了，自作自受，改过自新了，感动天神。 那以后再去考，他居然考中进士。年岁大了，也不想做官了。那是宰相张居正，明朝时候，就是嘉庆年间。有人推荐这个人，道德文章多好。
张居正聘请他了，做家教，就家里开私塾，请他教他的儿女，尽心尽职。他告辞，这小孩教的时候也。 考取功名，他告辞之后回家去养老去，这个宰相送他一套房子，送他田地，他在家乡变成富有了，这是这个果报是我先实现，这一生当中修来的呀，花报。 果报当然更殊胜，这都是我们能想象得到的，所以真的是因果不空啊！看到人家做的事情好事，这个事情对社会、对大众有利益。 就应当全心全力去协助，自己实在没有力量，去赞扬，给他宣传，这个功德多无量啊！真有道场讲经。 那现在我们这个讲经的时候，还有电视，有网络，你能介绍你的亲戚朋友，每一天收看网络，收看卫星，他得到佛法利益上，是你帮助他的。 这是你的功德。你度了一个人，你看你度人很方便，不操一点心，不介绍一下就行了，真是功德啊！那没有你的介绍，他可能一生遇不到。啊，那么反过来要障碍啊，人家天天到这边听经，哎，有什么好听的，胡说八道啊，全是迷信啊，你叫人家退信，来生果报愚痴果报啊，不要说是言语造作有因果啊，佛在经论里面告诉我们，起心动念因果就定了案了啊。地藏经上说得好啊，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，多分都是自私自利啊，都是损人利己。还有一种什么是更不能够理解的，损人不利己，对自己没有点好处，但是对人有损害，干这种事情啊，那么像这样行，损人利己，损人不利己，这样的事情，时时刻刻在我们自己周边，也许我们自己啊就干这个事情，自己不知道。啊，我们如果不是天天在经教里下功夫啊，我们不晓得。啊，想想自己没学佛之前，还不是常常干这个事情啊？啊，言语上、态度上，啊，佛法称作勿作啊。啊，你看了凡四训，了凡先生在没有遇到这个云谷禅师之前。啊，没有遇到孔先生之前，他就是这样人。啊，损人并不利自利。啊，养成这么个很坏的习惯，啊，喜欢挖苦人，喜欢讽刺人，啊，喜欢批评人，啊，与自己并没有好处。这个是这个亏折福报，损自己的德行啊，不晓得。到以后遇到云谷禅师之后，这一反省才找出来，那自己多少毛病啊！所以云谷禅师叫他用功过格来检点自己。断恶修善，改过自新呐。功过格原本是道教的，啊，这个方法虽然是很笨，但是它很有效。啊，每一天认真反省，啊，今天做了哪几桩好事，哪几桩是恶事。啊，每一天自己对照，啊，很有效。啊，虽然这个方法很笨拙，非常有效果。啊，初行很难，
啊，你看了凡四训自己讲的啊，他发愿呢，断卧修善呢，想做3000桩善事，10年才完成啊，才做圆满。你就晓得刚刚开始是多么困难啊，故要一天一天减少，善要一天一天增长啊。但是到第二次他又发心做3000桩善事，4年就圆满了啊。前面是10年，第二次就4年啊。第三次发心做10000桩善事，那做宝底线的知县，这没想到他做1桩事情，10000善事就圆满了。这功门好修得了啊，他要没有这个机会的话，那10000桩善事是要相当长的时间了啊。他做了县官啊，现在讲县长啊，啊，那时候叫知县啊，保底是个大县啊，直接归京师管的啊，也就像现在讲是个特别行政区啊，是个大县啊。他看这个农民交的这个租啊，就是交税，税收交的太多了啊，农民负担很重，他减租啊，按照实际状况的时候了，帮助农民啊，给他减租啊。这一减租的时候，全县农民通通都得利益了，所以他就1桩事情，10000桩善事就圆满了啊。他自己都不知道啊，他天天想我这个怎么办，许的这个愿的时候到哪里去做好事啊。他说晚上做梦，天神告诉他，你这个事情就圆满了啊。以后遇到个法师啊，幻语法师，五台山的啊，从他那里经过的时候他们认识，他向法师请教，说我做这个梦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啊，法师给他做证明，真的啊。功门好行善啊，如果要是个贪官的话，把这个老百姓的税的时候再加重一点啊，他多收一点，那他这1桩事情就做了10000桩的罪过了啊。你看他减租让农民得利益的时候啊，这1桩事情是10000桩善事就圆满了啊。那么这些呢，这叫机缘，机缘要会抓住啊！啊，要抓什么呢？要抓行善的机缘啊！这个首先你要有认知啊，你要有修行，你要有认知，你才能掌握得住。啊，所以菩萨应化在世间是教化众生的啊，教化众生在娑婆世界便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工具啊，无碍辩才啊啊，所以用辩才天女来做比喻啊。有一妇人名辩才，父母求天而得生，若有猎物落真实，
入彼身中生妙变啊。你看看，那么从这首偈来看，这个夫人是辩才天女，啊，世间人，啊，这个世间做父母的，想求一个聪明的儿子，啊，去向这个天神求子啊。啊，这个在民间风俗里面我们也常见。啊，求子女富贵，求子女聪明，求子女平安，啊，求子女长寿。真的，天下父母心啊。啊，我们看的太多了。特别是在从前旧社会里面，啊，人民智慧不开啊，神明是他们精神唯一的寄托，神庙多过佛庙，啊，这个辩才天女的是。是神庙啊，多过佛庙啊。那么这个现在社会把这些神庙杂神庙通通算作佛教，这是错误的啊，这佛教冤枉啊，啊，所以说佛教是迷信的啊，就从这么来的啊。其实这些神庙与佛不相干的啊。那么佛反不反对这些庙呢？佛不反对啊。为什么呢？业因果报嘛啊。天女也不错啊，你看断恶修善啊，肯定这个里面修善的时候特别着重在法布施护持佛法啊，帮助读书人啊，供养读书人，照顾读书人，都会得辩才，都会得智慧啊。佛经里面还有个故事，说寺庙里面夏天晒金啊，从前这个金呢，又怕潮湿啊，每年都要晒一次啊，在太阳好的时候晒一次啊，防蛀虫啊。晒金的时候，这个藏金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一本一本这些册的，从前是折叠的啊，是折叠的，所以一拉开的时候铺在地上，有一头老牛啊，从这个晒金的场子上经过的时候，他就闻，一直闻，哎，以后这个老牛的时候就脱离畜生身了，也升天了说明啊，佛法的功德不可思议。
啊，所以对于三宝无爱护，那都是无量的福报。啊，那如果我们不懂这个道理，对三宝无啊，任意的毁损这福啊，啊，不尊重啊，这福。啊，所以会修行的人啊，这个佛门谚语里就常讲啊，世间大富大贵啊，这些人前世在哪里修的？几乎都是在三宝门中所修的啊，而很多贫穷下贱的原因呢，实际上也是在三宝门中啊做错事情的。一个很强烈的对比。啊，所以祖师大德常常教导我们啊，对三宝，对神明，都要以恭敬心呐、啊，啊，祭神如神在呀、啊，不可以轻慢的、啊。啊，三宝鬼神会常常加持你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你以轻慢心对他，或者你怀疑不相信，啊，怎么样？他也不来找你。啊，过人因果，过人承当啊！在现前这个社会，在中国，在外国，甚至在美国啊，在欧洲，在英国，我们都看到过啊，听到就更多了，鬼神附身现在这个事情很平常啊，凡是被附身的跟鬼神都有缘分啊！你再仔细问，你相不相信？他信他，如果不信呢，鬼神就不会附身啊！为什么相信他就会附身？相信他在找他嘛，不相信不找他这个有道理啊！啊，他要找到你身上的时候，你相信找到什么？你的心正，你没有邪念啊，你没有贪嗔痴慢，鬼神尊敬你啊，真的他会照顾你啊，我们一般讲是他保佑你啊。如果你心术不正呢，他就会跟你开玩笑，他就会给你叫你惹麻烦啊。所以孔夫子说了一句话，敬鬼神而远之。那你要问孔夫子相不相信鬼神？他当然相信，他不相信他为什么叫我们敬鬼神呢？这敬鬼神是应该的 啊。原之是什么呢？别听他作弄啊，他传递给你很多的讯息给你 你不要把它当真，你要当真，他给你开个玩笑，你就上大当了，啊，那就吃亏了。啊，原知是他传的信息给你，你要细心去考虑，他讲的合情、合理、合法，可以相信。他讲的不合情、不合理、不合法，甚至向你无理的要求，你就理都不要理他。啊，这些事情我遇到的很多啊。啊，到他无理要求的之后的时候，我就请他离开啊。啊，请他回归本位。啊，你传递的讯息我完全明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啊，他也真的走啊。啊，所以必须是无求于鬼神。啊，人都不求，我求鬼神吗？啊，真的是人道无求，品质高啊，连鬼神也尊重你。啊，他也不敢欺负你。所以就像做父母的人啊，在这个天女啊，天女庙啊，为儿女求福。嗯，求福的人多，真正得感应的人不多。什么原因呢？它底下有个条件，这条件不具足不行。你看，若有利卧要真实啊，要是爱好啊，如果没有这一点德行，这个天女就跟你不起感应。嗯，你有这个德行，确确实实利卧修善啊，厌恶要善啊，喜欢善法，讨厌恶法，这个天女啊，就会入他的身上，入彼身中生妙变，啊，这是加持啊。他这个辩才是从哪里来的？是灵附在他身上。啊，所以他有辩才啊。啊，并不是这个灵常常附在身上。啊，他有辩论的时候他就来了。啊，说法完了之后他就走了，就没有了。70年代。美国有个凯西，这也是世界名人了。啊，是一个睡眠的催眠心理学家。啊，他是很奇怪，他是自我催眠，他不要别人，不是对别人。啊，别人有疑难杂症来的时候，来求他的时候，他自我催眠，在深度催眠之后，别人有什么问题问他，他一样一样给你解答，啊，给你治病，啊，他一生好像有14000多个 案例啊，这个治病的这个案例有完整的记录啊，绝不是他自己有什么能力啊，他自己的传记是他只初中毕业啊，他是一个灵附身啊，这个灵的时候必须在他自我催眠的时候这灵就附身了啊，这个灵是很善的一个灵啊。有人问他说这个买财券的号码他不答啊，凡是不善的问他的时候他不理啊，你真有急难求他的时候他帮助你啊，所以这个神是个真神，不是个邪神啊，不是他自己的能力，是灵附在他身上啊。这一桩事情师尊在楞严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，所以你自己心要正，你自己心要不正的话，借到他啊来敛财来欺骗众生，那就造罪业了啊，那这个罪业他帮助你造罪业，他要把你毁掉，到你恶贯满盈的时候他离开了，然后你的灾难就现前了啊。可是凯西这个人很好啊，非常正直啊，他给人治病不需要报酬啊，而且真的是尽心尽力啊，一生过着很平淡的生活啊，人也非常谦虚啊，所以他的东西啊，那个灵媒传的都可以相信啊。那么现在啊，他是二次大战当中过世的啊，现在在美国他有个图书馆，规模很大啊，全世界有很多人去研究他的东西，因为他有很多预言啊，关于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他都有说到啊，所以是入彼身中生妙解啊，这是感应啊，你心里有感他就有应啊，显感显应，敏感显应，敏感敏应常有啊啊。下面又说了，说你有贪欲嗔恚痴，这就说他的贪嗔痴这个烦恼习气通通没断的啊，又能随行于辩才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辩才天女啊，欲界天呐！啊，他都有能力加持一个人啊，使他有辩才。何况佛菩萨啊，所以。我这一生啊，讲经啊讲了49年了，有人问过我啊，法师好像你很有辩才啊啊，我是很老实跟他说，我说我什么辩才都没有，我念书也不多，没学什么啊，可是真的 这么多年来啊，遇到许许多多的问题，哎，都能随问随答，都能解了。我说这是什么？这是三宝威神加持。啊，我常常讲啊，我勉励年轻人呐，啊，我说我只有一个这个想法，我把我的身体借给佛菩萨用，上了讲台了，不是我了，佛菩萨为神加持，啊，下了讲台了，佛菩萨走了，你就看到我的面目了，哎、啊，有些人，少数人。他有这个感觉，他说我上台跟下台是不一样。啊，实在讲呢，这不是我一个人，所有一些讲经法师都有。啊，所以你真上台的时候，有三宝加持。啊，心里做个观想，身体借给佛菩萨用。让佛菩萨来啊，入我身中生妙解啊，解答完了，佛菩萨走了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，读多少书都没有用啊，人家提个问题怎么好，刚刚好你就读到了啊，读到也未必能帮他解决问题。啊，所以要有信心啊，特别什么尊重三宝啊，讲经的人，这从前李老师教我的啊，念念希望众生在这一生当中呢闻到正法啊，要存这个心呐、啊！啊，走进任何地方，这个道场，我们在佛菩萨面前礼佛三拜，这三拜作愿呐、啊，啊，就是发愿呐、啊，啊，第一拜。与这个道场主人有缘啊，这个道场有方丈主持啊，啊，居士林有林长啊，啊，跟他有缘。第二拜呢，与这个道场啊执事有缘，所有道场常住的人。第三拜呢，与这个道场的信徒有缘啊，有什么缘呢？他们会请我来讲经三拜是这个拜法不一样啊啊，那么我们到这个道场来讲经，如果想的时候常常到这个道场来，我们就讲经的发言不断，那你就晓得你念念为常住着想啊，要让这些信徒爱护常住，尊重常住，护持常住，这就久了，时间就久了啊，这信徒皈依，我可以代皈依啊，代谁呢？道场住持用他的名字来皈依，全是他的徒弟啊，我不可以再收徒弟啊，我收徒弟被喧宾夺主了 啊，这些听众的时候是本地人，我又不是住在本地，几天就要走路了，啊，所以要照顾这些，所以供养统统归常住。啊，那我们在这个道场上常住上上下下，对我们很尊重啊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对他只有利没有害。啊，我过去在台湾在各个地方讲演就是这样的。啊，所以往返路费常住供给。啊，所有供养全归常住。啊，那么这些都是张家大师教我布施，啊，李老师教我结法缘，所以法缘殊胜呢是这么结来的。如果你又要收信、收信徒、收皈依徒弟，又要钱，这个道场看到你这个法师这样，下一次不请你了，啊，肯定的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嘛。你来对我常住有大帮助啊，我欢迎你来。啊，你对我常住没什么好处。啊，好处小损失大，人家不请你了。对，要懂得这个道理。啊，我们老师年轻刚出来的时候，老师教导我们。啊，这很不容易啊。所以这个比喻就是天女啊，天神欲界天神有能力这样加持一个人啊，这是善人善心人，总是想帮助别人，自己没有能力啊，那何况佛菩萨啊。所以懂这个道理啊，你晓得讲经说法就不难了啊，只要你具备基本的德行啊。对，我常常讲啊，现在讲的很具体啊，啊，你真正具备了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道》《沙弥略义》，哎，你上台肯定佛菩萨在你身上。啊，佛菩萨加持的时候，你在讲台上啊，你全身放光啊，就像我们前面那一大段念的，毛光一种啊，全身放光就是放射这个磁场啊，这个气氛就不一样啊，佛菩萨加持。佛光遍照啊，你是沐浴在佛光当中啊，啊，有能力的人呢，他见到啊，我是在最明显的时候，就是有一年在迈阿密。就是讲这个认识佛教，是七天还是八天？每天两个小时。啊，迈阿密那个地方是很奇怪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奇奇怪怪的人很多。啊，有七八个当地人啊，那是曾先为居士请我去的啊。这个曾居士告诉我，他那些人都有神通 啊，他也听不懂中国话，啊，曾居士给他翻译，啊，他们是非常安静的专注在听。啊，我是看到有那么多人，啊，这个当地人，啊，所以临时把题目开了，本来是讲《地藏经大义》的，啊，就改看到那么多人的时候，就换了题目啊，讲认识佛教，啊，把佛教介绍给他。曾居士常常跟他们聊天。他就说出讲经的时候磁场特别好啊，他说坐在那里纵然是不听听不懂也是很大的享受啊，这是真的啊。他们说出这些话也就使我想到我初学佛的时候啊，每一个星期天要跟张家大师见一面啊，我就非常喜欢他客厅的那个气氛啊，一句话不说跟他坐在一起，那是真是高等的享受啊，就像前面的毛光一众啊所说的啊，很明显的能感受到。那么在佛法里面叫做加持啊，如果你的心很乱很杂，你感受不到啊，还是一句老话，至心一处啊，你就感受到了啊。下面这两句就是法合说：何况菩萨具智慧也，而不能与众生一呢？这理应。这两首偈，这是讲菩萨受法一生啊，受是传授啊，说在比喻两首偈比喻里面讲的是佛菩萨智慧的价值。当然被加持的人能得利益，被加持的人一定要有清净心，要有慈悲心，要有利益一切众生心啊，有弘护正法的心，他就会常常被加持，常常被加持，你的智慧会增长啊！啊，这个利益很大了啊！法真的，我们学了，在《华严经》学了3000多个小时了啊！那《开经记》里的一句话，应该有相当深刻的体验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体验到了，这句话大家都会念了，真正体会到的人
不多啊！你不弃如，你怎么能体会啊？你弃如的越深，这一句话的味道越浓。然后再真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！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见如来真实意啊！怎样才能解如来真实意呢？其实如来真实意就是你自信本有智慧的真实意，你只要把障碍除掉，你就了解了。所以说到最后还是一句话，放下啊！你放不下，你永远不能理解。佛菩萨加持也是有限的，如果真能放下了，得佛菩萨加持是无限的。为什么？我们自己的心跟佛菩萨的心性是一不是二，你不就明白了吗？啊，加持有没有间断呢？没有间断，它一嘛，不是二嘛。那佛菩萨慈悲，佛菩萨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所有一切众生平等加持啊。问题就是我有妄想分别执着障碍，障碍住了，不是不加持，这个东西把加持抗拒了，是这么个道理啊。好像白天的太阳普照大地啊，你不愿意见到阳光，偏偏要躲到房子里面去，那就没法子了啊！出门还要打个伞，不让太阳照，这就没法，是你抗拒它，不是它不照你啊！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呀。啊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我们的烦恼习气不一分，那个加持的力量就大一分啊。其实所加持的是自己自性里头本有的智慧的人啊，这个道理要懂啊。所以对于变法界虚空界，上面是诸佛菩萨，下面就是地狱众生，要平等的恭敬为什么心得啊？要知道全是自信变现的，它的体是相同的啊。谦卑尊重是现的慈悲感恩是现的啊。见一切众生慈悲心就生起来，感恩的心生起来，信德流露啊！啊，那是什么人？化身菩萨了。你现在虽然没证法身，但是常常啊，处事待人接物啊，自信常常跟菩萨一样的流露，流久了就见性了
那没见性的时候，这是我们勉强，我们在学，是作意的，啊，作意什么？你有分别之处，就是作意，啊，还是没有离开分别之处，啊，到自然的时候了，分别执着没有了，自然流露，那就是法身菩萨了。啊，如果我们不肯这样学法，你永远不能接近。我们能常常这样做法，就是把我们这三种障碍啊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淡化。这个方法是能淡化的呀！啊，只有减轻，只有像温度一样降温，它不会再往上升了。啊，就是谁得好处啊？自己得好处。啊，谦卑自己得好处，恭敬别人自己得好处，自己。真心流露，信德流露，啊，大幅度的把自己向上提升，你不懂这个道理，不了解事实的真相，你不肯看呢，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不要人劝了，啊，不要人提醒了，你时时刻刻你会真干呐！啊，到这个时候，那你修行境界就不一样了。你的进步你自己知道，啊，年年不相同，月月不相同，你怎么会不欢喜？啊，到月月不相同的时候，你法喜充满了，啊，就跟。孔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，啊，那么菩萨受法业生立谁，就是发心的这个人，这个不是指一切众生，啊，我发心弘扶正法我得利，佛菩萨加持我，你没有发心，虽然佛菩萨也加不上，你有障碍啊！道理在此地，佛菩萨就像阳光普照，别无分别啊！能不能得利益呢？看自己肯不肯接受啊！肯接受的人得利益，不肯接受的人得不到了啊！道理在此地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